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联储可能会在本周停止为期3年的量化紧缩啊，然后来缓解银行的压力。
这个挺有意思的，那我们赶紧开始吧，来聊一聊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吧。
哎，那我们先来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市场会预期美联储会在本周结束量化紧缩呢？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银行的流动性压力。那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银行，它的这个贷款机构使用了联邦的这个紧急融资工具，它的水平已经达到了新冠疫情那个时候的高位了，说明现在的资金的紧张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
听起来确实挺紧迫的。那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因素呢？
还有就是因为自从2022年美联储开始了这个量化紧缩的计划之后啊，它已经缩减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那这个其实就是快速的回收了市场上的流动性。那现在这个经济环境的变化，他们可能也觉得需要提早的结束这个计划。
这个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期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经济数据啊，比如说像劳动力市场开始有一些疲软了，然后贸易战对于通胀的这个影响也开始有一些缓和了，那市场就已经几乎完全消化了美联储会在周四降息25个基点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就是把这个目标区间调到3.75%到4%。
那这个量化紧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它和量化宽松又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量化宽松是美联储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为了避免经济和金融危机，它去用现金去买债券，或者是买一些其他的资产，然后增加了货币的流通量，那市场的信心就会增加。那量化紧缩就是完全反过来，它就是让这些债券到期之后就自然的从它的资产负债表里移除，它不进行再投资了，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减少了货币的流通量。
这个美联储今年对于这个量化紧缩的步伐是怎么调整的？然后它带来的影响有哪些呢？
就是今年的4月份开始啊，美联储就放慢了这个量化紧缩的节奏，它把每个月减持国债的上限从300亿美元降到了150亿美元，然后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这个减持的上限还是维持在350亿美元不变。那这样的一个调整其实就是减少了从银行系统抽走的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量。
哦，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调整其实对银行的影响还是蛮明显的，是吗？
对，因为这种减持就意味着银行放在美联储的准备金会减少嘛。那这样的话就会让融资的成本面临上升的压力。那虽然现在没有说整个金融体系有很大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也看到纽约联储的这个常备回购工具的使用量已经达到了疫情时期的水平，这就说明有一些机构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资金压力的。
你觉得美联储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定结束量化紧缩呢？
其实美联储的官员们之前是有说过的啊，他们会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从充裕变成充足的时候就停止减持。那这个充足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银行可以在市场上面以一个合理的价格融到资，但同时又不会有太多的闲置的资金。
他们怎么来判断说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状态呢？
就是货币市场的一些数据已经表明了可能现在已经非常接近，或者说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充足的水平了。那同时呢，他们肯定也不希望再次出现类似于19年9月份那样的融资成本的突然飙升，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比较倾向于提早的去采取行动，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觉得美联储在使用资产负债表这个工具上面有哪些比较大的争议呢？
就是资产负债表的这个规模啊，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在疫情期间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不到1万亿美元飙升到了现在的6.59万亿美元。那虽然说这个量化宽松政策确实避免了市场的崩溃啊，但是很多人也批评说这是导致了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通胀的原因。
现在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疫情前比还是多了不少啊。
对啊，现在还是比疫情前多了2万多亿美元呢。然后还有一些人啊，比如说像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就批评说量化宽松是一个偏离使命的操作啊，它不光是加剧了不平等啊，还削弱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啊。那这个当然美联储的官员们是不认同的啊，他们 就认为他们的这个政策是稳定经济所必须的。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关于美联储可能会结束量化紧缩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和他们的一些考量啊，然后也聊了聊关于量化宽松以及整个资产负债表政策的一些争议。那不得不说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又影响深远的话题。
嗯，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那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